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主啊，救救我来了！童真牧师好，
大家好。
对了，我是万峰啊，那非常欢迎你问我们不同的问题啊。其中一条问题呢，首先来个 David Parker 的问题，他说他不敢问问题了，因为他之前呢好像问过问题得罪过你，因为他以前呢就挑战你是不是正式案例的女牧师。
当然是呢，我有七个牧师案例的。
对，但是你有没有很不喜欢他，很被他问到你觉得得罪了你？
没有 ，David Parker， 我 I don't mind，
他不介意啊，那就不用担心了、啊。我们都是很好的童真牧师，很有牧养的心。好了，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回应一群的朋友呢问异端的问题。首先呢，1640呢就问呢，我的另一半在婚后呢不顾家庭的反对，成为了异教徒，甚至呢从事做法事为主要的收入。他会每个月转钱给我，包括还债还有生活支出使用。我不想用，但是又不得不用，那应该怎么看待这类型的收入呢？
哎，我觉得最好不要用，但是用来还债，这个债是谁筑起来的？
可能是那些房债啊，正常的嘛、房贷那些正常嘛。
房贷那边的，那就要关他的事。
那但是那个是我的老公啊，那怎么办呢？
其实呢，这样的钱我们最好不要用了。我会将这样的钱归纳和那个赌博赚来的钱一样。因为以前我有一个见证啊，我的妹夫没有信主嘛，他帮我妈妈买了六合彩，但是呢
中奖了，
中了4000。
哇，4000都这么多啊。
我们全家都反对，我们不要，我妈妈不要收那笔钱，因为是赌博的钱。因为六合彩，
那放到我银行一段时间又变得不是赌博的吗？你怎么知道哪一分是赌博的呢？
但是那笔钱是4000块嘛，因为他买那个中了奖的，我们逼着我妈妈要还给他，不要奉献。他们说，你不要你就奉献，但是我们不能拿赌博的钱来奉献的嘛，所以我们让我妈妈回
那
将那张票呢回给我妹夫，我们不要。
那童真牧师，你的那个呢是因为你妈妈不缺那4000块，但是我们1640呢，这个是他们家庭主要的收入，这个我觉得不能同日而语。我特别推荐呢，你可以看一套电影，那套电影呢叫破地狱啊，这个电影就是刚刚好，就是说呢，一对夫妻呢，就是一个做法事，一个是基督徒，他们当中有一些的矛盾，也可以去看看啊。那但是我个人，
他们住在那个家里面没办法啦，都是由他的岳父跟他的老婆他们主理一切。他
但是问题是那。如果这个真的是我老公，我老公换了做法事做工作，难道我跟他离婚吗？
离婚不可以。
那你不可以离婚，但是又不能要他的钱，
帮助他信耶稣改过，不要做法事了，做一些正正经经的工作。
那对我来说，金钱是这个中性的，例如说他做过法事赚过的钱然后买我的东西，那个钱能不能洗白呢？这个总会那个钱的流动，你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那一块钱。
但是买东西不同，
他不是是一个做法事赚了钱然后向我买东西，那这个也是他用法事的钱，难道我不做非基督徒生意吗？那这个我很难说这个事情。所以对于我来说呢，那个金钱你就凭着良心去用就好了。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硬来说你不用他的钱，难道你让家庭贫困吗？还有有些时候你要潜移默化，你这样用拒绝的方式来对待呢，他更加不会信耶稣。如果我是那个男的，我肯定不信耶稣。你都有病，我给你家用，然后你不用，然后你过着贫困的生活， 然后我每天没饭吃。
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其实呢，他可以不做这样的法事的，他可以找另外的工作。可不可以告诉他，你这样用做法事赚来的钱呢，我不会用的，所以你最好找一份正正经经的工作，那比较好。
但是你要改变他人是很困难的嘛，你只能改变自己。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先拿着那笔钱每次祷告了，求主真的合适的用它。第二呢，就是你也可以用那笔钱呢去奉献支持做神叫你做的事情。所以我
这个不好，因为呢，其实在马太福音22:21说呢，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其实这样做法事赚来的钱呢，应该最好不要用。然后可不可以想办法，我去打工呢，用我打工的钱用在家里了。我不赞成离婚的，我们要潜移默化，但是呢不属于神的钱最好不要用，特别是法事根本是另外一个宗教的钱，我们不要用他的钱啊，最好不用。
所以你看到万峰跟童真牧师有这样比较大的那个分歧，但是
这个大分歧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那你起码看到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看法，那但是我觉得还是祷告求主供应，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个如果他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的话，但是不要愧疚，就是求神帮助。
我觉得都可以彼此讨论我们怎么赚钱。
对，我不知道
你
跟你丈夫的关系如何，如果你跟他关系本来就很不好这个我明白，你也是真的不容易去沟通。
是啊，姊妹真的不容易，但是呢，你真的要好好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去处理。
主啊，救救我。
好啊，看看下一题呢，万峰跟童真牧师能不能协调起来了哈。这是杨姊妹的问题，她说呢，家中的老母亲呢信主已经40多年了，2019年之前呢一直在乡镇的教会做事工做服事，然后老了退休不能做圣工，就被撒旦攻击，然后呢就发病接她回家住，然后呢她就开始给死去30多年的父亲去摆玩，就是放那些水果啊，给那些，
我知道，
然后呢还伴有烧纸钱。那本来呢我觉得我为他祷告会好一点，怎知越来越离谱了。然后呢他就令我们家呢没有正常的生活，我就担心我母亲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上乐园呢，如果进不了乐园只能下地狱了，那怎么办呢？
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将他的信仰挽回，因为他已经走歪了，他去拜偶像了，还有呢他这样就是烧纸钱啊或者是摆碗啊那些，其实他已经不是信耶稣了，他做的是异教的行为，那我们要帮助他回正轨，这个最重要。
对我来说呢，我理解对于一个老人他退休以后呢，他可能真的第一很想念他的老公啊，第二就是他可能跟那个身边的弟兄姐妹缺乏那个接触，所以呢他甚至啊我不知道他的那个精神的状况是不是稳定，如果他不稳定，他可能做这些行为呢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那所以呢你作为有意识的人呢，可能你得用一个比较控制性的那个方法当他是一个孩子那样去管理了，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应该呢帮他去查经，帮他看圣经怎么看，
他可能根本
这样的行为
呢
没有啦，在教会服侍了那么多年没有概念，他是退休啊，他不是，如果他是老人痴呆呢那就没办法了，那个呢就很难说了。但
如果真的是老人痴呆呢，
那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带他读圣经啊，每天帮助他读圣经，温习神的话语，还要呢提醒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异教的行为，我们要帮助他的。当然我不知道呢为什么他会回转做这样的事情，可能给有人带他了，但是他在教会服侍了那么多年，他对圣经不熟悉了嘛，他不知道我们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嘛， 为什么会烧纸钱？这个是民间信仰啊，是迷信啊。他回复到迷信的行为里面，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对，甚至我觉得可能你跟你老公他已经不听了，可能你得找一些朋友或者他以前服侍的弟兄姊妹过来跟他说，唤起他的记忆。
对呀、
我觉得这个也某程度上呢，因为你已经不想跟他沟通了，可能你得有一些外力来跟他说，就说让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理解呢，那些老年人真的会面对很孤单的情况，老伴死去，他的朋友圈也他离开了，然后呢他越来越孤单，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表达他的那个思念。你觉得他明不明白这个事情是错的呢？
他不明白，他应该不明白。
他如果在教会服侍了40年，你怎么觉得他不明白呢？那如果明白的，那这个很难处理了、如果不明白呢，你就可能得用一些外力去帮助这个事情了。
主啊，救救我。
到下一个问题，张姊妹的问题啊，她说呢，12月份呢，爷爷离开世界，她的儿子，爷爷就是她的那个
爸爸的爸爸，
老公的爸爸啊。那她就问、孩子，你信耶稣吗？那然后呢，她说我信，但是我说你不要对他叩头，但是孩子就说他是我爷爷，我得尊敬长辈，这样合适吗？
按照我所知道的，不合适，因为呢，我们中国人呢，不是当死去的长辈是人，是爷爷亲戚，而是当他是神呐、死了就做神呐、要拜他的。如果他们在不清楚的情况底下，其实不要。
但是他说他很清晰啊，他说他要尊敬长辈，他不是把他当神拜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的祭祖的那个理论上面有两个派别，在这个受教育的群体里头呢，他们基本都说是慎终追远，是一个尊敬的表达。但是呢，在一些民间宗教的角度来说呢，拜祖先就是拜偶像，求福啊，求德啊，所以呢，这个真的对于不同的背景的人很矛盾。那但是你知道，你做每一个行动呢，别人都会看见，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如果呢，如果是我啊，我觉得如果妈妈是有不安的话呢，我会尽量迁就妈妈的需要，然后呢，在妈妈不在的时候向她叩头，
阳奉阴违。
对啊，那如果我真的想向这个爷爷表达尊敬，
但是其实呢，一般的人他们在外面看，当然你可以说对爷爷的尊敬，但是别人看什么呢？你是将人神化了，其实其他的人都
会的，这个已经是妈妈的看法了哈。
所以
妈妈自己也要理解孩子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如果他清楚孩子的表达只是表达那个尊敬，还有表达回应爷爷对他的爱，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平安的。
可以不用这样叩拜，都表达自己对爷爷的尊敬的。我们可以呢献上花啊，表示我们爷爷我尊敬你。不用叩拜，因为叩拜呢给人一般的反应就是你当他是神，那何必呢？我们尊敬长辈有很多的方法的，不要用民间的祭祖方法来尊敬我们的长辈，这样呢不是好见证。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见证，我们送花都可以。当然你说我的心不是这样，但是你叩拜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呢？这个不行。好像又讲我了，我的姥姥她在死之前信的耶稣，是真的信主的，她很清楚的在我舅妈面前说，以后你不用烧纸钱给我了。因为我舅妈问她，你现在奉教啊，以后你百年归老以后我们不烧纸钱了，她说不用，很清晰的。到我帮她洗礼的时候，我再问她，你现在受洗了，归入主耶稣基督，以后就真的不烧钱给你了？他说不用。这个很清楚表达他知道自己信什么，我们就好好的去帮助他在信仰上面站得稳啊。你的儿子呢，其实你可以告诉他的敬拜神跟尊敬爷爷是两码子的事，不要混回一谈。
那你有没有说叩头叩耶稣
啊？没有。
啊，所以呢，你连耶稣也不叩头，所以呢，今天这三个问题呢，我们两个有很极端的看法，但是呢，希望你可以按照你的处境去判断。那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也是九九五，我们主要九九五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现在交给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圣灵称洗礼是重生的洗，能洗去罪恶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神这样说是很有理由的，因为神要借着这个教导使我们知道，就像要用水洗去身体的污秽，照样我们要用基督的血与基督的灵洗去我们的罪。不但如此，他更急着神圣的印证和记号，使我们确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罪确实已经被洗净，正如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水洗净一样。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其实啊，圣经说洗礼是重生的洗，就跟咱们玩手机贴膜一个道理。您想啊，当新手机到手，第一件事干啥？撕掉那层保护膜，对不对？但是撕掉保护膜，尘就立刻沾满了屏幕。可是上帝偏偏反着来，他看见我们这台被罪弄脏的人生手机，居然亲手给我们贴上一层叫做圣灵的金刚防爆防尘膜。更妙的是，这膜不是贴外面的，圣灵像 3D 打印机似的刷的在我们灵魂深处刻上的。从此咱举手投足都是防爆防尘，每天好像新的一样。至于洗罪嘛，想象你在公共澡堂搓出三斤泥，旁边大爷都惊呆了。可上帝更夸张，他用耶稣宝血调的沐浴露直接把你出生以来存的罪垢全溶解了。关键是这洗澡水能穿透时空，2000年前的十字架到现在还冒着热气呢。不过别误会哦，不是水里有魔法，而是天父在说，崽啊，洗过泡澡，我们都坦诚相对过了，从此你归我照。所以经过受洗，我们就是与主面对面，不再有隔膜呢。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哇，猜不到童真牧师跟万峰今天真的针锋相对啊！那继续回答圣经的问题。那我心依旧就问啊、地球创立是不是137亿年前呢？神创造天地不是现在只有10000年吗？我也听说过是5700年，到底是多长呢？
哎，这个很难说的，因为呢，你用看你用什么计算，我就相信地球是神创造的。但是
多少年前
啊，这个就很难说了。
我觉得你用的年呢是365天24小时1天，那
个
叫
今天用的，
这个是你叫的年，但是圣经里头叫的年是不是这样？还有在起初的时候，圣经的那个纪年法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这么精确，要拿着原子钟，然后每天我们刷手机都刷准点，要抢购食物？当然不会啦。
我告诉你，现在呢将圣经对中国的年份是可以对得出来的
啊，
那个时候是什么王朝我们，所以很难说、啊
那圣经比我们还早，因为我们历史没有，我刚从埃及回来，埃及比我们长呢哎，我们还是土人那个时候。好，这个就是说不清楚，不答了哈。
主啊，救救我。
好，3923呢就问恐龙，看看你会不会了哈。那我大儿子不太相信神，在圣经里头也没有提到有恐龙，恐龙都有化石，是在人类之前吗？是神创造出来的吗？
我相信一切都是神创造的， 但是呢，圣经记载的不是动物，圣经要告诉我们的，
因为
就是
恐龙不会写圣经
啊，就是啊，就是神对人的心意，对人类历史啊，还有怎么去救赎人类有关的才记载，所以恐龙它不会救赎人类了，所以不会记载了。
严格来说，圣经七天创造天地，那创造动物那个是比创造人类早的。
啊、
所以如果你严格来说，那你说圣经也没有写细菌啊，也没有写病毒啊，那圣经是宗教文献，你不要用科学书本的那个方法来解释，那这个是本末倒置、
嗯、
所以呢你要清楚这个圣经的意义，你不要拿它啊，科学书啊，他没写啊，那这样不对啊、
嗯、
那你就搞错了
啊。
主啊救救我。
好，到小静的问题了。小静呢就问圣经的问题、
嗯、
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游过来给他打，但是耶稣呢就在遇见有这个差役打他，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的时候、
嗯、
啊，那个差役打他说，你是这样回答大祭司吗？然后耶稣就骂他，你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你若说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他就回骂他，你明明被他打，你就被他打另外一边脸了吗？说这么多话干嘛呢、
嗯、其实呢有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做不同的事情而已，因为呢我们知道耶稣他当时面对的情况呢，他要对付当时的人，但是对一些他们有私人恩怨的，我们就要超越，以眼还眼来报仇。他不要人去报仇，不过有不对的事情他会出声的
啊。但是后面那个是耶稣受审问，受审问的时候其实耶稣很长时间都没有作声
啊，他不出声、
对，他不出声，其实也在某程度上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在某一个位置他打了他以后，他就跟他说话了，就是说他要捍卫真理。
对，
嗯，
当我们要捍卫真理的时候呢，真的有些时候呢要出声，要或者是出手，不过最好尽量不要出手。
所以我鼓励你就要看整个耶稣审问的过程，他大部分都是不作声的
啊，是啊
啊，对，他甚至在十字架上他可能也累得没声出了，他就出了七声、
啊、
所以他基本上是默默的承受的、
嗯、
我觉得他某程度上啊、
嗯、啊，
对了，所以呢就鼓励你更加了解圣经的道理了。今天时间有限，那现在呢就交给AI 小姐姐还有海德堡老爷爷。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刚出生的婴孩和小孩子也应该受洗吗？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是的，因为他们既然和父母都属于神的约，同为神的子民，并且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因着基督的血而得蒙应许，得到救赎和圣灵，圣灵也使他们生发信心，那么他们便也可以借着洗礼，这个洗礼便是作为约的记号，被接入基督的教会里，而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旧约的割礼所行的，但是这割礼已经被新约的洗礼取代了。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关于小宝宝要不要接受洗礼这件事啊，就像是教会界的咸甜豆腐脑之争。部分教会确实认为，就像旧约时代八天大的婴孩就接受割礼，今天基督徒家的娃儿也能领受洗礼这份属灵户口本，毕竟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吗？不过偷偷告诉你，有些教会的大叔阿姨会举牌子抗议说，慢着，信仰可不是自动继承的家族套餐，一定要自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行。他们觉得这就像给孩子报名兴趣班，总要等小朋友自己举手说我要跳芭蕾才行。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教堂把婴儿礼变成预售 VIP 门票仪式，牧师抱着娃娃祷告，把孩子奉献给神，但是他是不是信耶稣，就要等他自己成年，自己来表白。其实，不管是水礼还是按手礼、感恩礼，重点都是爸妈要天天碎碎念圣经故事，把家变成迷你的天国。想想，你家的娃儿是先听见你唠叨耶稣，还是先学会刷抖音？礼仪是提醒我们的工具，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以基督教信仰教育孩子的负担。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好，最后一个部分呢，解答圆圆的问题啊，他就说呢，信耶稣单纯的信好，因为我觉得呢，知道太多呢，纷争烦恼也多了，但是圣经也说我要离开真理的开端嘛，那怎么平衡知识还有增加的那种的信心呢？
其实我们要读圣经咯，如果你要增加知识，是圣经的知识，不是世上的嘛，那我们信主不是单单信那么简单的，因为圣经有教导我们怎么做一个基督徒，还有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所以
但知道太多很辛苦吗？
不会，
就很多烦恼吗？我就单单纯纯的信就好了。
不够，因为你单单纯纯的信了，很多时候你活在这个世上，很多的问题会冲击你的，你怎么去面对？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圣经在教导什么，有些什么我们不可以做，有些什么可以做。那当然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圣经啊，抬月柜有一定的规矩的，但是有人不守规矩，一摸月柜他马上死掉，这个你不要发生的是吗？在你的信仰上面，你知道什么是对神不恭敬，不要侵犯神的神圣，这个很重要，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其实你单单有信心没有知识呢，也会烦恼的，到时候你就不会解决，那你有了知识就能解决了，但是知识太多呢，有些时候也会导致你没有信心了，因为你就认识太多、哦、你就没有那种单纯，所以那个是一个成长的旅程 了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好像股票一样，最终往上就好了，你翻来覆去没问题，最终股票往上那就好了。好，最后一条问题了，5550呢，就是问呢、嗯、祷告的时候呢，我都是睡觉之前祷告，但是呢祷告祷不进去啊、祷告的时间在家唱歌十多分钟，我又看一张圣经看了就忘，那很难办，我的信仰生命呢提升不了，听完道也觉得不扎心，那怎么办呢？
哇，听到不是扎心的，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听到什么，你就看看自己有没有圣经里面的教导，有没有做到，这个是给你反省的。还有如果扎心了，就是你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啊，当讲到的时候刚刚好讲对你的问题，所以你扎心了。
我跟你说，你的问题是你永远都觉得你在吸收某些东西，要从别人身上拿一些东西，然后觉得别人的不好，那你试试看自己贡献哦，不要老是觉得人家做的不好，读圣经也没什么用，那你这个是你自己自我太强。
哎，我觉得不是的，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听，神啊，你要通过这篇道告诉我什么，
或者说如果我讲了我会怎么讲，那这个也是反思的过程，我觉得
但是呢一般的弟兄姊妹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他怎么讲？
那你也可以讲啊，你可以分享信仰啊，不一定用讲到，你会怎么分享他呢？好了，那鼓励你真的要不要单单看别人做什么，而看自己能做什么。欢迎你随时发短信13299661225抬头995跟我万峰联系，也跟童真牧师联系。
好，
拜拜
拜拜。
唱主啊，就